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信息，求你打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对所有的人所发出的神国度的邀请，不但是不信的人，也是对信的人，让我们真的明白你在经文之中，你的教训之中所要传给我们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对所有劳苦重担的人的一个邀请。事实上，人的整个的人生，你会发现整个的人生可以用劳苦重担来作为一个描写。因此耶稣在这个地方是对所有的人发出的邀请，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认识到你是担负了劳苦重担，但是如果真的你去仔细的思想，不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他的一生都是在担负的劳苦重担。为什么人会感觉到他是担负了劳苦重担？这根本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被破坏了，所以人所从事的一切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 他追求的那些人事物，他想一心想要去拥有它，他想要得到它。等到得到了以后，你又发现这些事物事实上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内心最后的那个空虚。不论是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婚姻，你的爱情，你所要追求的每一样事物，等到你得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不是你想到的那样，你不会得到满足的。因此我们会有两个，一个是要追求要得到，得到了又不满足，还有一个是怕失去，因为怕我们已经有的会失去，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 产生了非常多的焦虑。那这种的焦虑就是耶稣在这边讲的劳苦重担。甚至是基督徒也一样，甚至是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甚至如果你把你的侍奉变成是你唯一追求的目标，取代了那位神，那这些都可能是你的偶像，然后造成你一生的痛苦重担。那么耶稣在这边提出了一个邀请。通常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认为说，哦，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这段经文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圣经，不然，他是对不信的人，对所有的基督徒，对所有的牧师，对所有的执事，对所有的长老，对所有的神学家发出的一个呼召和邀请。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经里面最属灵的人大卫，旧约里面写了多少的诗篇，如果你去看诗篇里面，你发现大卫充满了这个情绪，虽然他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除了乌利亚的事件以外，他没有，神说他是最合他心意的，他在言语上他没有犯过罪， 但是你去读诗篇第四篇，它里面汹涌澎湃，因为别人污蔑他，对他有攻击他，他在内心里面那个澎湃是他的劳苦重担。所以基督徒我们虽然在表面上跟人维持一个好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真神的真实光照我们，我们发现我们的劳苦重担还不是那些外在的事物，很多的事物造成我们的劳苦重担，人际关系的破坏，包括基督徒。所以耶稣在这边发出邀请，他说他应许你接受他这个邀请，你就得到一个安息。所以这三节短短的圣经，他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28节，他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担劳苦重担的。如果你不认识自己，你有劳苦重担，外在的内在的，你不会接受这个邀请。所以耶稣说，凡是劳苦重担人到我这边来，那么他应许得着安息。所以你要得着这个安息，歇下来你心里面这个劳苦，唯一的就是要认识，第一步要认识你自己的劳苦重担。这28节。29节他在讲什么？29节告诉我们，他邀请人，包括邀请基督徒做他的门徒，得着灵魂的救恩。这是29节，跟随基督做门徒，得着他的救恩。那你说我已经得救了？其实不然。今天我们要证明的，基督徒他要一生去做基督的门徒。这是29节。第30节，在恩典下顺服基督，进入神的国度。耶稣说我的轭是很轻的，但是基本上这个轭的本身，它是讲到一个君王的统治。如果你顺服基督的统治，你就进入神的国度，那个统治是轻省的。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经文要解开。耶稣通常他用很多的比喻解释，那这个比喻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宽广的解释的空间。但是最正确的方法，你就是要按照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第一步，你必须要知道耶稣是继续前面的教导，到了这12章的时候，他要，这是11章的最后，12章他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了。这11章开始这一个主题是什么？约翰在11章3节提出那个问题，说那将来的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吗？所以约翰对神的国度，对基督这个君王的国度提出了一个疑问的时候，耶稣就开始一连串的教导，他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旧约最伟大的先知，如果他对神的国度有产生了疑惑，那何况我们呢？所以他就开始回答，一直到这一段的经文，他还是在回答那个问题。但是这个地方耶稣讲，他呼召别人来，就是他是君王，他呼召别人来负他的轭，在他的恩典的统治之下。所以这是一个邀请，这是回答了约翰前面的疑惑。我就是那个君王，我的国度是邀请你们过来，在恩典之下接受我的统治。那么他的这个11、12章的背景，就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很多人不信，当然也很多人信，但是他这个特别11章的章节是讲到很多人不信，加利利地区的人有不信的，有无动于衷的，法利赛人责备耶稣，不相信他的教导。虽然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讲的道他们都是觉得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所以耶稣就开始教导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约翰就产生一个疑惑，我都被关在监牢里面了，那你的国度受了这么大的抵挡，这么多人也有人不信，你的国度是不是来临了？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弥赛亚？耶稣说， 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当神国度forcefully advancing， 强有力的往前进的时候，产生两个现象。第一个，很多人不信，这就是福音的果效。很多人起来抵挡福音，这就是福音的果效。也有很多人信，这也是福音的果效。只要福音被传扬出来，不信与信都是他的果效。这是耶稣在前面讲，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些神国度的真理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儿就显出来。因为很多人他自以为他很聪明，他认为耶稣的东西，哎，这些东西都不合理，他们不相信，这些人太聪明了。所以耶稣说，我对这些人，我这个神国度真理我就不让你们知道。那些像小孩子一样很单纯的，虽然他可能是很有学问的人，像今天的我们礼拜五查经的那看到的这个美国最有名的研究 DNA 的这位科学家，他是智慧的人，他接受神，因为他科学跟耶稣的这个基本，他最后他发现这没有抵触的，而且他从科学里面看到了神，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虽然有人间的智慧，但是他像婴儿一样，他在神的启示的面前，他认为他是一个小孩，他完全去接受他，神就把他的真理向他启示出来。那么到了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向所有的人发出了一个邀请，因为他不只是要解决当时的问题，他解决所有人类的问题，所有人问题归纳在劳苦重担这上面。所以他是一个君王，他邀请所有的人来认识他是那位君王，在他的统治之下领受到祝福。那么这个经文最重要要解决的，要认识的，如果要解这个经文，要理解这个经文，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个恶，就是那个我们看牛身上牛车的那个恶，我们都知道与神的国度之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因为这整段的经文都是讲神的国度。那么我们到后面你会发现，它实际上耶稣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同样的信息，你们要悔改，神的国度近了，同样的信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主题，他从来不会到处乱讲，他永远是针对神国度的信息继续的在解释。那么我们要如何这个解释这个恶呢？当然恶就与劳苦重担有关系，因为那个重担是要经过这个恶把它的重量传达到背负着这个人的身上。当耶稣讲他的恶用那个字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耶稣在想什么，因为犹太人知道一个熟悉的叫做律法的恶，马太福音23:4也用来比喻耶稣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用来满足律法的那些规条那些行为叫做律法的恶。耶稣说他们吩咐你的，耶稣跟他的门徒讲，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文士法利人讲的律法你们是要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绑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是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所以耶稣在讲到说这边的劳苦重担，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律法如何实践在生活中，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解释，错误的教导，结果成为百姓的一些的重担。那么这是耶稣的时候，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以后，在使徒行传之中我们记得吗？你知道他们后来犹太那个时候最争论的问题，从新约到旧约的这个过程中，犹太的基督徒说，那么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以前都受了割礼，那些这些不是犹太人他们要不要受割礼，他们就开始争吵，犹太人说要， 那所以他们就去开会，在耶路撒冷开会。那么到最后的时候，辩论多时以后，彼得就站起来告诉他们说，不需要，新约的基督徒不要受割礼，外邦的基督徒不要受割礼。他说，诸位弟兄们，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福音之道，并且相信，知道他们，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心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上呢？所以这个恶就是代表那些犹太基督徒错误的理解了这个割礼的意义，也就是说摩西律法的意义。因为他说我们的祖宗和我们都不能负的恶，事实上割礼这个东西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在旧约的时候，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那个割礼所预表的已经成为洗礼了。那么祖，就连以色列的祖宗，旧约的犹太人也知道，那个割礼是代表圣灵在内心割去肉体情欲的那个工作，那个属灵的工作。所以就算是旧约的基督徒，他也旧约的圣徒，他也应该知道那个割礼是外在的，跟你的救恩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一个约的记号。就好像我们今天受洗，有很多人虽然受洗，他不一定得救，因为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是代表某些人他的确在心里面受到割礼，被圣灵的工作透过神的道脱去了肉体的这些罪，而不洗礼的本身他没有办法去保证一个人得救，而是你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分得很清楚。所以他就说，你们，我们的祖宗和我们都不能负的恶，你放在我们肩上。所以这个恶表示什么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犹太的律法已经被错误的误解加诸在百姓身上，所以叫做一个恶。所以恶这些重担，律法应该是把它结合在一起，是告诉我们关于神他要如何统治，借着律法统治他的国家，统治在教会里面，耶稣如何借着律法掌权，但是他不是用犹太人的那个方法。这是恶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可能认为说，基督徒都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没有恶的瑕疵，但是不然。如果你去看加拉太教会，加拉太教会他们受到了很多的瑕疵。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加拉太书五到一，为什么出了问题？因为加拉太的教会，教会之间争吵，基督徒吵来吵去，为了神学的问题争吵，为了这个啊，叫做互咬互吞，好像那个狗打架一样，那个咬到他的满嘴毛，然后也不放。就形容人跟人之间你一嘴我一嘴的这个争吵。教会争吵，如果你在教会都可以争吵，你在家里面绝对争吵。这种争吵，人际关系的破裂，保罗说因为你们不懂福音，你们被辖制住了。但是你必须要理解，他说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这个边的恶是讲什么？基督徒可以被恶辖制的。这边恶讲两个，因为当时的那个教会有加拉太教会，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犹太人一直要归回律法的恶，那么这个外邦人他们是受到那些传统的人间的教导， 我们叫做保罗叫他做世俗的小学，世上很非常粗浅的那些做人的道理所辖制。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中国有非常好的儒家道德思想，没有什么不好，讲得非常好，但是那跟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成圣的功夫你得不到的，那是那个保罗称那个都叫做粗浅的小学，你被那个会辖制住，你以为你是做了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你不是在福音的原则之下，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恶辖制的力量。那么这个辖制的力量你怎么知道你是被辖制的？很简单，人际关系破裂，劳苦重担，跟这个人也处不好，也许你表面处得很好，但你里面很痛苦，这个人你也看得不顺眼，那个人也看得不顺眼，你整天就处在一个劳苦重担之中，而且你外面还有 很厚的宗教的道德的行为做了一个假象。事实上如果圣灵光照我们，如果神震动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我们还是被辖制之中，这是第二个恶。第三个恶，第三个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本性的欲望的辖制。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讲是说，不要顺从肉体，如果你从情欲的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得永生，顺着本性撒种的，必从本性的败坏。所以我们有一个本性，一个罪恶的本性，如果人对我不好，我立刻想要报复他，我的报复他可能不是用刀去杀他，但是我用话去伤他，或者我用我的冷暴力，我从此以后不跟你讲话，我讨厌你，这我们都很熟悉的，很熟悉的方法，这叫做人本性欲望的辖制，第三种恶。所以耶稣就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面来，你们就得安息。第一个是对那些当时的法利赛人讲的，当然他也对基督徒讲的，就我们刚刚讲加拉太教会的重担，他们受到了这些世俗的小学或者是犹太律法的辖制。为什么？因为保罗说他们不是没有得救，保罗相信他们都得救了，保罗说你们是靠圣灵入门，难道像 靠肉身成全？肉身就是本性，你要靠你自己本来的本性去成全吗？你不靠着圣灵吗？所以他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很深的福音的真理，从刚刚信主到信主多年，你会发现这个真理不是很容易了解，除非有一个教会从头到尾一直重复的教导这个真理，并且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活在这个原则之中，你会发现说这才是福音的真理，并不是说你不会生气，并不是说你不会有动淫念，而是在你生气的时候，在你别人对待你不好的时候，在你动淫念的时候，你知道怎么从圣经的原则去处理这些内在的情绪，以至于你在外在在内在可以彰显出来合于圣经原则的这个行为。所以它不是一个粗浅的儒家的道德思想，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亲自教导的教会都忘记了，所以保罗的解决方法就是再教导他们，一直教导他们，一直教导他们。所以你看加拉太书中间的，他其实就把罗马书好像是一个施工图，他跑到加拉太书去看，哎，这边出了问题，我按照这个来治你，治了，按照这个问题，他就用福音来纠正帮助他的教会。那同样的，如果加拉太教会被辖制，我们今天非常可能，你可以发现这是基督教普遍的现象。所以这样看来，对基督徒而言，这个恶的辖制之中被释放 这一个经历和过程，我们叫它做成圣。虽然你今天信主，这个过程，这个慢慢的过程，所以加拉太教会他们是一个过程，它被慢慢的释放的过程。这关键在于保罗所传的福音对天国的福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全面的认识，然后带在生活上去应用。所以你看到一个解经的很重要的原则，在马太福音中耶稣的比喻的教导，你一直要等到保罗重新的进一步的去解释耶稣的这个所教导的真理，否则耶稣的教导真理你抓不到一个很清楚的轮廓的解释。所以耶稣在这边是邀请非常简单，但是他的应许也是令人震惊的。他只说很简单，到我这边来， Come to me， 他没有任何的规条，他只是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认识自己的劳苦重担是什么，外在的内在的，并且接受他的邀请。他应许我们唯一得着安息卸下劳苦重担的途径，就是一直不断的信靠接受耶稣基督，认识他，不断的去认识他，认识他的国度，认识天国的福音。换一句话说，这种的认识就是他们下面一节要讲的，做基督的门徒。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首先这边你可以发现耶稣他重复了两次的安息，第一次你说得到安息，第二次他说心里得到安息。这个心里原文是魂，可以翻译成魂，应该是你灵魂的意思，因为圣经中的灵跟魂可以互换，也就是说灵魂得到安息。当圣经讲到灵魂得到安息，都是指救恩。所以耶稣在这边从你普通的卸下了重担的安息，到这边是一个灵魂的救恩。那么得享安息这个字原文是寻找，找到。那耶稣说在登山宝训说，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那个寻见就是这个得着得享安息。所以学我的样式，这个是中文的翻译。那么原文呢是学习我，或者是学习关于我，或者是跟从我学习的意思。他这个字其实跟那个做门徒是很相近的，基本上是同一个动词。所以那我们怎么去学基督呢？使徒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做了很详细更清楚的描述。以弗所书在前面第四章的前面讲到教会的一些功用，乃是有很多的这个教师牧师等等的，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然后到了四章二十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因为他前面讲了很多负面的基督徒的行为，存着虚妄的心的形式，放纵私欲等等。他说但是你们学了基督，他讲的是基督徒，你们还这样做，但是你学了基督应该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的确听过他的道，那个原文没有得到，就原如果你的确听过他，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原文就是欲望，因为你的欲望渐渐变坏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经文去看， 学基督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听基督，受基督的教导，也就是基督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真理。第二个，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是什么一个比喻？你原来老旧的思想脱下来，换上一个新的思想，心意、心思意念被更新。心思意念更新我们讲了很多次，就是悔改的意思， metanoia,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你的心思意念被转换回来。当这个转换发生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新的人。这是基督教的核心，它不是在外面做道德行为，不是一个功德的，而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心思意念的转换。而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但是你说什么是新人呢？那新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圣经什么地方有讲新人？那么有一个圣经注释家 Donald Hagner, 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这一段经文11章28到30节在神学上与登山宝训的八福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登山宝训中就是在描写那个新的人，他邻里贫穷的人，他是这个温柔的，他是这个哀痛的等等的，一直描述，一直到5、6、7章全部在描述那个新的人的样式。那么如果你去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登山宝训读起来是刺痛我们的心的。每一个神学家读的时候都说，这个登山宝训的描述把我们的刺入剖开，看到我们的本性。但是耶稣邀请我们来，他所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救恩的时代，一个圣灵的时代。他的做法不是律法的恶，他是把一个新的知识借着教导，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吸收了，在我们的人的理解力注入一种全新的，以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为中心的这种知识。而这种的知识所带来的是跟神、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但是头脑知识上，而且是在生活上的。唯有这种正确的真理的知识跟主观的经历上的知识的两种关系，他成为一个人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的一个原动力。这是耶稣在教导的意思。如果我们从这个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被更新的，有真理的仁义圣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不要平常要不要读圣经？那当然要读圣经，我每一天拼了老命也要留个20分钟去读一读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基督徒不读圣经，那怎么叫做基督徒？我就不明白这件事情。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今天 follow 的圣经好几天没读没关系，后面再慢慢赶上来。神是恩典的，这是他的应许，他要认识我们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这不是在保证我们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柔和谦卑，当然他是柔和谦卑的，但这边不是他的意思。他其实在旧约的里面，他们看到了那些教师，那些这个有权柄有地位的人，他们中间是产生的是一种害怕的心。那么加尔文正确的指出说，这不是讲这个。加尔文说这是他的设计，耶稣的设计，要告诉我们做门徒的意思就是要学习他，学习基督。因为我们的肉体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非常顽强的，使得我们会认为在他的恶下面，就比如你做个基督徒这个好麻烦啊，不容易啊，好像是很严厉的，不容易的。人如何要如何的才能愿意顺服他，把他自己的景象放在基督的恶下面呢？除非 像基督的一样如何谦卑。也就是说，我们要来到基督的面前做他的门徒，第一个，你的心里面要很柔和的谦卑，像耶稣一样去顺服他。所以耶稣在这边继续的在解释他的教导，他的邀请和应许。到耶稣这里，不仅是心里的劳苦重担得到安息，更是灵魂得到救恩。他在这边邀请所有的非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做他的门徒，跟随他，学习基督。第三十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轭和担子，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个轭和担子必须要理解为耶稣他如何要把律法的义，把律法成就在他的百姓身上。换句话说，简单的说，基督徒虽然没有多如牛毛的那些规矩条文要遵守，但是根据罗马书的教导，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遭遇，特别是负面的遭遇，就是神的工作，他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上面。这个，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看你生活中的负面的遭遇，所有不顺利的事情，这不是就是一个心意回转的更新吗？你不是，你以前碰到这些遭遇的时候，你很难过，为什么这么不幸？那现在你转过来看呢？所以耶稣是透过这个实际的经历，把他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在做这个之前，你必须要认识他的律法的义，他的国度是怎么成就的。所以这两个是同样的平衡的。那文士法利赛人说错了，解释错了。加拉太的基督徒他们听从了不是保罗所传道的福音，他们用那些世界上的那些道德行为来作为他们生活的规范，所以他们一受到这些负面的遭遇，全部崩盘。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要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本性的欲望。他说那是基督的律法，那个是我们要负的轭，那个轭是轻省的。为什么是容易的？为什么是轻省的呢？因为第一，这是基督的工作，这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他应许了要在我们身上的，我要给你们安息。当这个工作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产生的果效，这是福音。第二，而且这个工作不是在定罪之下，虽然你会失败，你只要去悔改祷告，就像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要悔改祷告认罪祷告，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要定罪我们，乃是叫我们去学习这个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这个征战。那么我们今天的那个小要理问答就问这个问题，就跟这个完全一样。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边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而是耶稣要教导我们，叫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和统治。所以学习基督国度的真理以及顺服圣灵的统治，这两个永远你可以在新约的各种不同的地方去看到这两个真理的结合，少一个都不行。如果基督教只学真理，你就变成神学的象牙塔；如果你只走经历的，你就走到其他的注重身体经历的那种民间宗教的极端的肤浅的福音的里面。只有这两个平衡，在真正的福音的真理之中带到生活上的应用。 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基督的轭和担子是在称义的信心的基础上，在认识基督的上面的一种成长。事实上你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你以为你可以制服你的怒气吗？你的脾气吗？我告诉你，你只要去做做看，你做不到，除非你只有一个方法，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就是要在真理上不断的去认真的去学习。我们我相信神是信实的，因为这个生命的成长永远是建立在真理的上面。所以接受耶稣的教训，就是以非常单纯的信心接受基督，靠着他的应许，信靠他的应许，这样我们就进入了跟他一个完全崭新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关系之中。那这个领域，这个关系，我们叫做圣经叫做神的国度。那么我们就可以放下一切的劳苦之重担，因为他不再定罪我们。然后我们继续不断地学习神国度的真理，天国的福音，然后在内住的圣灵的光照的引导之下，这个基督徒就产生了心智上面的转变。这些的转变，首先在负面的人际关系中开始慢慢地彰显出来，接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这就是为什么登山宝训你去看的时候，他先讲的那个不要动怒，这个不要动淫念，前面的六个全是负面的，就是这个，你必须从负面的关系中先彰显出来，然后他才从正面与神的关系中彰显出来，然后你在你的侍奉中、侍奉之中做好事的里面，你才会知道说，我很多的时候做的这些事情，事实上是满足我的自我的一些追求的一些欲望。你如果不能在负面的遭遇中，你认不出来，在正面的遭遇中你绝对是掺杂的。所以登山宝训的安排是非常的精准的，这样我们就在救恩上长进，你就必然得着那个安息，不但是外面的安息，也是灵魂的安息，把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你都可以安息，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到登山宝训最后，它是一个单一的心智，只看到那位救主。所以这样耶稣的轭和担子就是进入神国度，成为神国子民，得着救恩，得着安息的那种悔改的心意变化更新。而且耶稣要求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子去正面的去接受耶稣基督，不只是没有信主的人，所有信主的人，牧师、长老、神学家，不断的在这个轭的上面去领受他的恩典，才能够继续的成长。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年去读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都忽略了它。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从你经文的上下文，从你所有保罗、使徒保罗的启示，以及在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众圣徒的光照之下，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认识你的邀请。你的邀请不但是对非基督徒，也是对所有的基督徒的邀请，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劳苦的重担，好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负你的轭，真实的进入到你的国度，真实的在生活上能够领受到那个安息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感谢你这样子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